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有这样的恩典来读你的话语。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真的是何等的宝贵。当你把你的话打开给我们看见的时候，主，我们整个心都火热起来，就好像你在以马往以马处事的路上，你把从摩西和先知的书开始，整个旧约圣经讲解给门徒听的时候，他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主啊，我们也是这样子来向你寻求这样的恩典。主，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被调旺起来。主，让我们不是只是在知识上钻研。主啊，这些话真的是说在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是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主，我们真的是要明白真理。我们如果不明白真理，我们就真的是会随风摇动，环境的改变就让我们的心情起伏降落。但是如果我们活在真理的里面，我们就可以胜过环境，我们可以胜过现今这个时代一切的幻象，我们可以真的是进入将来那神的世界里面的真实。主啊，我们真是盼望我们的心眼能够被打开，你的恩典能够让我们看见。主，我们把这堂课再一次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恳求主你真是以你的圣灵在这里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次是看到第一首歌，是不是还没开始看？看完了哈。好，上次我们是看第一首哈利路亚诗，看完了，今天我们要看第二首，19章的3节。那第一首跟第二首，大家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注意，这两首都是天上的群众所唱的。换句话说，第三节我们看到还是同一群人，他们唱第二首哈利路亚诗。那么所以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天上的群众在唱这些哈利路亚诗歌，是回到启示录第七章，记得第七章数不过来的众人在天上唱诗称颂赞美神。那么这第二首哈利路亚诗，他们赞美的内容是什么呢？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烟呢，就是指的火与硫磺在我们前面看号的灾的时候，讲到20000000的马军，然后讲到他们的口中有喷出火跟硫磺所以这个这里的烟，烧淫妇的烟，就是火与硫磺。那么这个跟我们前面也已经提过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毁灭是非常的类似，但是这里的重点是不仅仅是毁灭，烧淫妇是毁灭，但是这里的重点不仅仅是毁灭，这里的重点是这个烟往上冒，直到什么永永远远。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一个永恒的审判，一个永恒的审判，不仅仅是讲到这些会被毁灭，而是一个重点放在后面，直到永永远远，是一个永恒的审判。那么这整个背景是新约耶稣常常讲到说地狱的火，地狱的火那么在新约这个地狱的火，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如果我们直接读原文的话，是新嫩子骨。新嫩子骨，知不知道什么是新嫩子骨？新嫩子骨，新嫩子骨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城外有一条溪叫什么？吉伦溪。在这个吉伦溪谷的一个地方叫做新嫩子。那因为我们今天要赶课哈，所以我就不要叫你们现在翻地图，但是请你们自己回家看一下耶稣时代的那个巴勒斯坦的地图，你找一找新嫩子谷，那个你要看那个放大的关于耶路撒冷圣殿的那张图，在那个图呢，你会看到圣城耶路那个 耶路撒冷城，这有一条溪吉伦溪，这新嫩子谷呢就是在这个吉伦溪谷。那这新嫩子谷是什么地方呢？新嫩子谷是堆积垃圾的地方，是他们的垃圾场。那么因为是一个堆积垃圾的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有火把这些垃圾焚毁。那而且呢，在新嫩子谷焚烧垃圾的火是怎么样？是从早到晚不停的，是从早到晚不停。所以耶稣说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啊！记不记得福音书里面耶稣讲的这个关于这样的话？所以这是新嫩子谷。所以这个背景呢，这里说烧淫妇的烟往上冒，这是以这个新嫩子谷为背景。因此这个新嫩子谷就很自然的就变成了永恒的审判的一个象征啊！这个新嫩子谷很自然就变成永恒的审判的一个象征。那么所以呢，在这里这个第二首哈利路亚诗歌不仅仅是为他们被完全的毁灭，而且他们受到的是一种永恒的审判，以此来赞美神，来称颂神。那么所以在这个第二节第三节这两首，第一首第二首这两首哈利路亚诗再一次肯定了神义论，再一次肯定神义论。那么第二节第一首诗让我们看见，我们上次讲到第一首诗里面有两个要点，一个讲到他的被定罪，一个讲到他的神的报复啊。因此他们被定罪以及神在他们身上的报复就作为后面这个永恒审判的一个基础，所以是这两首诗歌啊，就是天上的群众所唱的。但是第三首阿门诗呢是第四节，二十四位长老跟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门哈利路亚。他们唱的诗歌很简单，就是阿门哈利路亚。那么这个四活物跟二十四长老啊，在第四章我们曾经说到他们是在什么神的宝座的最内圈，神的宝座最内圈，所以在神宝座的最内圈就是这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那么贯穿整本圣经每一次天上的颂赞啊，你们这个礼拜回家念的时候是注意这一点啊，贯穿整本圣经每一次天上的颂赞，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都是重复，都是重复已经唱过的那个诗歌啊。换句话说都是听见有人在唱了一个赞美诗，然后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也就说阿们赞美神啊，他们都是在重复唱也已经唱过的诗歌。那么这里这个诗歌首先是强调阿们，那我们上次讲到只有这第三首不是以哈利路亚开始，是以阿们开始，但是以阿们开始其实是强调，更加强调那个哈利路亚。阿们呢，我们曾经说过，我们在第三章讲到耶稣是诚信，是阿们啊，是阿们。那时候我们已经讲过这个阿们的意义，但是我们再复习一下，阿们是来源自于旧约，是从旧约而来的。那么基本上阿们的意思就是一种自我的确认，自我的确认哈 ，self authentication， 一种自我的确认。那么阿们的意思就是说神。他一种自我的确认，或者说自我的证明哈，神的一种自我的确认或自我证明。那么我们也可以把阿们翻译成白话，翻成白话的意思就是这样，或者说是这是是的啊，就是这样，或者说这是是的。那么在这里这个阿们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因为前面第一首第二首诗歌是称颂神的审判跟神永恒的刑罚，所以在这里呢是对神的审判跟神永恒的刑罚提出一个最后的一个确认，说就是这样赞美神啊，这是真实的，这是确实的赞美神。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里他要先讲阿们，他是在强调这个对神的这个赞美，把它肯定啊，再一次肯定，再一次强调。 那么这个阿们在这里其实就具有成了，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啊，在这个阿们在这个地方就具有成了这样的意义，成了，好，成了这样的意义。所以这意思是说，神的定罪，神对这个大淫妇的定罪，对这个大淫妇的报复，对这个大淫妇永恒的审判，在这个时候是已经完全的完成了啊，是已经完全的完成了。这些东西都是已经在这里完全的确认，完全的证明。所以呢，这里等于是说成了啊，等于是说成了。那这个曾经我们在第七晚的斋中，也就是16章17节最后一个晚斋的时候，16章17节那里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什么成了啊，说成了。所以这里是再一次重复这已经是最末时了，神的整个审判已经是完成了。那这个到第21章的第6节我们会再一次看到，在新天新地的那一章圣经里面，21章的第6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拉，我是初，我是终。所以这在21章的第6节我们会第三次看到，都是讲到神他是始，可是他也是终啊。好，那么这是关于第三首哈利路亚诗。那么这个哈利路亚我们上次解释过，我们就不再重复。那第四首的哈利路亚诗是在下一个段落，也就从第6节开始哈。那么但是呢，在第5节我们还要先看第5节，有另一个声音从宝座出来。这个声音是谁的声音呢？因为说这个声音是从宝座出来，有人认为这个声音是神的声音，因为这个声音来自于宝座。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不是神的声音，而是四活物的声音。那么认为这不是神的声音，是四活物的声音，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这个声音要吩咐大家要赞美我们的神啊。那么所以到底是神的声音呢，或四活物的声音，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决定。但是两个都有很有力的这个一个原因。那这个声音它要吩咐神的众仆人来赞美神，吩咐神的众仆人来赞美神。那在这里，你们都要赞美我们的神，你们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实际上就等于哈利路亚，实际上就等于哈利路亚。因为我们上次说哈利路是什么，要赞美啊，哈利路是要赞美。亚是什么？耶和华，对哈，那个亚是耶和华。上次我们是不是有说过耶和华的名在出埃及记3章14节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那个名就是我是，其实就是耶和华。那这个名呢，在希伯来原文只是4个字母 YHWH 是不能发音的，因为全部是子音，所以这犹太人就把它加上了母音 YHWEH， 所以叫 Yahweh。 那我们英文就把它翻成 Jehovah，就是耶和华啊。所以在这里说要赞美我们的神，等于是哈利路亚的翻译，只是哈利路亚是要赞美亚卫，可是这里是要赞美神。神在希伯来文是另外一个字，是 Elohim， 是神啊，不是亚卫。那么但是呢，实质上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我们上次说过，他们认为神的名是非常神圣的，所以没有人可以怎么样，可以说用嘴来说神的名。所以每当看到神的名的时候，他们用什么取代？记不记得我们说过了，每一当圣经里面出现神的名的地方，犹太人用什么来取代？用 Adonai 啊。 Adonai 是希伯来文的主， Adonai。 那这个 Adonai 呢，就是耶和华的意思。所以我记得上次我告诉大家，在英文圣经里面，你如果看到这个 Lord， 这个主， 是这样子写法的时候，通通是大写的字母，这个就是表示耶和华亚位。如果你看到英文圣经里面的 Lord 是这样子正常的大写然后小写，这个就是主人的意思。但是如果是这个的话，就是他们以这个 Adonai 来取代耶和华的名字，他不敢用嘴巴讲，所以凡是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等于是什么耶和华。那我们中文圣经是都把它翻成耶和华了，中文圣经就没有这个差别，你就不需要去分别。但是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在里面。好，那么但是犹太人因为用主来取代这个亚位这个名字，那么但是在少数的场合他们也用神，就是我们说的 Elohim 来取代这个亚位啊，就不敢用嘴巴称。所以在这里说赞美我们的神，其实也就是赞美亚位，那么只是这里是用神来取代耶和华。那这个从宝座出来的声音要求神的众仆人无论大小都要敬畏，敬畏神的人都要来赞美神，这是从宝座出来的声音。然后我们就看下一个段落，是19:6-10。那这个段落呢，首先是包括第四首哈利路亚诗，就是6-8。那在这里又是用哈利路亚做开头啊，这再次重复哈利路亚，这里仍然是赞美耶和华这个主题。那么前面三个哈利路亚，1-4，这三首哈利路亚诗是以神为他的百姓伸冤做中心啊。前面三首哈利路亚诗是以神为他的百姓伸冤做中心，但是呢这一首哈利路亚诗是为羔羊的婚宴而赞美神，因为6-8和接下来的9-10是以羔羊的婚宴作为他赞美的一个主题。 OK， 那然后呢这个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这个曾经出现在11:17，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也是说主神我们的全能者他作王了。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宣告常常是出现在神最末了的审判跟神最后的得胜之前啊，这种方式的一种宣告，我们的主神全能者作王了，常常是出现在最末后的审判和神最末后的得胜，在这样的事件之前有这种的宣告。可是在这里这个宣告却是在羔羊的婚宴之前宣告，换句话说紧接着是引入羔羊的婚宴啊，紧接着引入羔羊的婚宴。那么然后他们就为羔羊的婚宴而赞美而欢喜，为羔羊的婚宴而赞美而欢喜。那这个婚宴的比喻是来自于旧约，这个婚宴的比喻是来自于旧约。旧约呢以耶和华是心腹，他的百姓以色列民是耶和华是新郎啊，他的百姓是他的心腹啊，这是旧约的比喻。但是这也是新约的比喻，因为新约呢基督是新郎，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这个婚宴的比喻一方面是来自旧约，但是同时也来自新约。在这里是把新约旧约两个比喻综合在一起，旧约是耶和华神跟他的百姓是新郎跟新妇，新约是基督跟教会是新郎跟新妇。那都是讲到神跟他的百姓之间的婚约的关系啊，婚约的这个关系。那我把旧约的几个地方的经文给大家，请大家把它写下来。旧约何西阿书2:19，旧约何西阿书2:19，以赛亚书54:5，以赛亚书54:5，以赛亚书62:4以后，以赛亚书62:4以后，以西结书16章，这是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那新约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2-33节。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里的欢乐，他说羔羊的婚宴，这个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怎么样预备好了。这里讲到心腹已经预备好了，那么这些心腹呢，第八节，他们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里提到细麻衣，细麻衣是他们所穿的内衣，我们看到祭司进圣殿的时候就是要穿麻衣，不可以穿任何的衣服，会让他们出汗哈。那这细麻衣是内衣，那么心腹的衣服是光明洁白的，这他们穿的细麻衣是光明洁白的。那这是回到第六章的十一节，那些殉道者在祭坛之下呼求神为他们伸冤的时候，第六章十一节讲到有白衣赐给他们啊，所以回到第六章的十一节，也是回到第三章的十八节，老底嘉教会。三章十八节，老底嘉教会，因为在第三章十八节劝他们买白衣穿上，不叫他们赤身的羞耻被露出来。那么这也是回到第三章第四节第五节，那个撒迪教会说得胜的必穿白衣与基督同行，所以这些都是回到前面有白衣赐给这些人。所以在这里最后这里讲这位心腹他是穿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就是总结前面所有的这个穿白衣的这个主题啊，总结前面所有这个穿白衣的主题。那这里这个心腹穿白衣，一方面是讲到教会的洁净 purity 啊，这个洁白讲到教会的洁净，教会要保守自己的纯洁，所以就必须坚忍。教会要保守自己的纯洁，所以就必须要坚忍，因为我们知道有各样的异端。在第二章第三章讲到给七个教会的信，提到有尼哥拉一党的人，有巴兰，有那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的妇人等等。所以这个我们常说 purity 就是指的教义上的纯正啊，教义上纯正，当然也是指道德上，这个道德上等一等我们再讲哈，因为接下来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那么一方面我们讲这 purity 是讲到教义上的纯正，为了保守教义上纯正，我们需要坚忍，换句话说我们会受到很多的逼迫跟攻击，那么我们一定要坚忍，要得胜啊。所以凡是能够坚忍能够得胜的，就有白衣赐给他，使他能够穿上。但是在第八节后面说这细麻衣另外一方面也是圣徒所行的义，这细麻衣另一方面也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细麻衣不仅仅代表教会的纯净，在教义上啊 doctrine 真理上的纯净，也是代表活出的一个义行啊，活出的一个义行。所以启示录里面有关坚忍 persevere 的主题是包括这两方面，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要持守教义的纯正，但是同时这个坚忍的主题也是要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所以要 persevere 要坚忍到底，不仅仅是要忠心的跟随神，在真理上忠心的跟随神，也是在生活上要活出一个义行来，要活出一个义行来。所以这个是所谓的 persevere， 要跟随到底。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世代，要活一个真正有公义的生活，实在是不容易。今天很多时候教会里面，我们很多事情没有真正活出一个公义、一个道德的生活。很多事情我们做的事情跟外邦人跟不信的人做的事几乎没有分别。那么我想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回去省察我们自己，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是不是不仅仅是真理的纯正，也要包括整个生活的义跟圣洁跟道德的一个行为。那么所以所谓的坚忍，所谓的 persevere 不仅仅是一种生活的形态，而且要有具体的行动啊！所谓的这个坚忍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的形态，而且要有具体的行动。所以这就是阿摩斯书的主题，也是雅各书的主题。旧约是阿摩斯书，新约是雅各书。 那么也是这个圣经几乎每一卷书都包含这样的一个主题在里面啊。当然阿摩斯书是斥责社会的不公不义，斥责当时这些犹大百姓他们的不公不义，但是呢同时新约的雅各书你看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也是着重在这。但事实上其实贯穿整本圣经每一卷书字都是圣经所强调的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恶行跟善行在启示录中也是很重要的啊。恶行跟善行，换句话说行为并不是不重要，并不是不重要，不是说我们有信心没有行为是可以的，这两样东西是要兼有啊，两样东西必须兼有。好，那这是心腹预备好。然后呢天使在第九节他吩咐约翰要写，把下面的话写下来，他说你要写下来，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里提到凡是被邀请去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首先我们看这个有福了，就是 blessed are 什么什么。我们看登山宝训的八福其实都是有福了，都是以有福了做开头。那在这里启示录一共有七个有福了，我们下礼拜再念启示录念一遍的时候请你们数数看哈，你把那七个有福了找出来。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另一个请大家看的一个主题哈。好，那这七个有福了在这里是第四个，是第四个。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启示录后面这一段的圣经，后面这一段的启示录包括大部分的有福了啊，所以等于说一半以上是在后面。好，然后我们看这个被邀请参加羔羊的婚宴。那么大家如果用这个用心想一想，我们会发现这里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人其实就是第八节的心腹，对不对？这里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人其实就是第七节第八节的心腹，对不对？是不是同一组人？因为教会是心腹，可是谁被邀请，是不是应该也是我们被邀请参加羔羊的婚宴哈？所以在这里被邀请参加婚宴的人就是前面七节八节的心腹，换句话说基督徒是心腹也是被邀请参加婚宴的人，所以在这里是一种混合的比喻，因为同时兼具两种的身份啊，是一个种混合的比喻。那么在古代的人就是第一世纪人，他们很喜欢用混合的比喻，因为他们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混合的比喻是更能够有效的来沟通，更能够有效的沟通。那要点是什么呢？古代他们喜欢用很丰富的表达来沟通，所以用混合的比喻就是可以很丰富的一种表达。可是现代的人沟通是讲究什么？不只是直接，是讲究准确，是不是？现在什么都要准确啊，这合不合科学，有没有道理，合不合逻辑。现代人沟通是要讲求准确，古代人沟通是要讲究丰富，他只要用很丰富的表达法把一个观念表达出来，但是以逻辑来想的时候常常是不合逻辑。 OK， 那我们发现圣经里面是有很多古代的表达法，很少现代的这种逻辑跟科学的这种准确的表达法哈。好，那么接着我们讲到这个被请赴婚宴，这里邀请参加婚宴是基于所有耶稣所讲的邀请赴婚宴的比喻，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都是邀请人参加婚宴，那这里这个是基于耶稣所讲的这个邀请人参加婚宴的比喻。那我们看其中一个，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路加福音第十三章，这是一段很好的平行经文，当然不止这里哈，但是我们就是以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也是耶稣讲到一个婚宴的比喻，虽然在这里没有直接有婚宴这个字眼出现，但是在这整个上下文一看很清楚，耶稣是在讲这些人来参加婚宴。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三章有一个人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 极致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所以这里是讲到一个婚宴，这些人他们从各地在神的国坐席。但是在这个讲到这个婚宴里面，讲到宰路，所以这个宰路是有关进入这个婚宴，跟进入能不能被邀请参加这个婚宴有关。这个宰路就跟能不能被邀请参加这个婚宴有关。那么宰的意思就是，这里耶稣解释了是怎么样，人数很少，人数很少啊。那么所以只有少数的人会受邀请参加这个婚宴。那么但是呢，有许多的人，这就是宽，这个宽的是有许多的人，他们想要进去却是不能，他们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达到目的啊。所以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一段平行经文，就是所有耶稣在新约讲到关于邀请婚宴的比喻，都是一些平行的经文，我们可以放在一起来看。所以这些都是要警告我们，都是一种警告，警告我们必须坚忍到底，我们才能够被邀参加婚宴。我们一定要 persevere to the end， 要坚忍到底，我们才会受邀参加这个婚宴。好，然后我们回到我们十九章第九节最后一句话，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这个神真实的话其实就是阿们，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阿们啊。那么所以在圣经里面，对于特别严肃的话，他就加上这一句，这是真实的。或者耶稣讲的时候，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原文是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啊。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严肃的话，特别重要的话，就加上这是真实的。那所以在这里这个天使叫他写下来这句话，凡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这句话是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所以这里等于是说，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要特别加以注意。换句话说，我们读的人，我们要听，我们要听啊。好，那这是关于天使的吩咐。但是呢，我们看到当天使这样吩咐约翰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第十节，他就伏伏在天使的脚前，要怎么样？要拜他，要拜他啊！天使说千万不可。为什么约翰会要伏伏在天使脚前拜他？难道约翰不知道我们当拜主我们的神？就是他是使徒，他怎么会不知道只可以敬拜神？为什么看到天使？为什么他要拜天使？在旧约记的但以理，我们查上次教但以理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也是要向天使下拜，那天使也说什么不可以。那这是因为犹太教有敬拜天使的问题，这有个背景啊。这犹太教或者说耶稣那个时代，就是所谓 Judaism， 就犹太教，他们有敬拜天使的问题。在旧约里面，天使总是神的使者 messenger 啊，在旧约里面，天使总是神的使者。可是到了两约之间，记不记得我们说到两约之间哈，就是旧约完成以后到新约写作之间有400年的时间，我们称为两约之间啊。到了两约之间，有这个74译本，74译本就是把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有70个学者。其实这个数目不一定是真正就是 exactly 70哈，但是就是差不多这么多的学者把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新约翻译成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因此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用的就是这个74译本。所以如果大家看新约引用旧约，新约引用旧约，你会发现有时候那个引用那个字句有时候有一点点出入，主要是因为很多新约的作者 他引用的时候是引用74译本，不是直接引用旧约的。我跟大家说过那个马索里的版本，那个是完全希伯来文的版本哈。好，到了两约之间，74译本在翻译这个旧约的时候，就把天使升格成中保。本来在旧约里面，天使的身份总是使者 messenger， 但是74译本在翻的时候就把它翻成 mediator， 好，把它升格了，变成中保。为什么说是升格了呢？因为中保是在神面前代表我们，在我们面前代表神，这就是中保。我们不是说耶稣是什么中保啊？所以到了74译本翻译的时候，他们就把天使呢升格成中保。对我们而言，天使是代表神；对神而言，天使代表我们。这就导致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就敬拜天使。因此，他们这种敬拜不是像敬拜神的那种敬拜。这是为什么约翰会要拜，看到这个天使会俯伏哈。基本上，他们知道这不是像拜神的那种敬拜，这是一种次级的敬拜。换句话说，这个敬拜呢，是以天使为中保。这样子的一种敬拜哈。那么但是即使是这样，天使跟约翰说什么？千万不可以。所以这也是希伯来书跟哥罗西书，我给大家一个经文，哥罗西书2章18节，这里有讲到他们敬拜天使。哥罗西书2章18节那里有讲到他们敬拜天使。所以这是耶稣那个时代的一个问题，犹太人之间的一个问题哈。那在这里天使说千万不可以，所以呢，希伯来书一开头就说到耶稣比天使还大啊。所以希伯来书跟哥罗西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不应当敬拜天使，不应当敬拜天使，就是针对第一世纪犹太人敬拜天使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在这里同样的，这个天使告诉约翰说千万不可以。好，然后接着天使就说，他说我跟你还有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都是仆人，我跟你还有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都是仆人。这里提到为耶稣做见证，这里为耶稣做见证呢，最主要的意义还是讲到那个坚忍，那个 persevere 啊。因为我们说了，约翰他写作的这个时代是有很多的逼迫，基督徒受很多的逼迫，所以这些为耶稣的做见证还是那个坚忍的主题。不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么舒适的环境里面，我们为耶稣做见证也不用受什么逼迫啊。基本上大部分人也没受什么逼迫，所以我们不会想到那个坚忍的主题。但是在这个启示录的这个背景之下，这里讲到为耶稣做见证还是以坚忍为主题。而这些为耶稣做见的人基本上是指殉道者。我们一直讲启示录的一个主题就是很这些殉道者啊。好，那么这里说我跟你还有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都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但接着他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他又说到另外还有一样东西也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指的预言中的灵异。这什么是预言中的灵异呢？所以预言中的灵异就是指的先知性的事工，就是 prophecy 的 ministry 啊，先知性的事工。换一句话说，就是指的教会当中的先知。我们曾经提过，像《使徒行传》11章有一个先知叫做雅加布，他就下到这个安提阿。他告诉他们说耶路撒冷将会有大饥荒啊。所以这里这个预言中的灵异就是指教会中的先知性的事工。那所以在这里说，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仆人，前面这些为耶稣做见证的仆人他们是坚忍啊，他们是坚忍。但是不止他们是坚忍，因为他们在做见证是在压力之下，可是可以持守对耶稣的忠诚啊，持守对耶稣的忠诚。所以他们为耶稣做见证是坚忍，但是他们为耶稣做见证进一步，接下来天使把他跟预言就先知的事工联系在一起。 把这些人为耶稣做见证，跟先知的事工，或者说把预言的这个先知这个这个宣讲，好，这个预言大家不要把它想成是好像只是在讲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哈。先知就是要替神说话，代表神说话哈。所以这里就把这个他们的见证跟先知的预言联系在一起。因此天使是说，不但你们为耶稣做见证，教会当中先知性的宣讲也是为耶稣做见证啊！不但你们为耶稣做见证，教会当中这种先知性的事工也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教会里面所有的宣讲的本质，教会里面所有的宣讲的本质哈，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么也因此，这也是勉励，等于说是第二个加上一个原因，要勉励这些人要为耶稣做见证，要坚忍到底的为耶稣做见证啊，要坚忍到底的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在这里整个大段落第七这个第九节到第十节这个段落里面，还提出一个理由，是为什么他们也必须坚忍到底的。这个理由就是羔羊的婚宴，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啊，那些被邀请的人才是有福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稳固的基础，来勉励他们要坚忍到底。好，这是这个段落的结束。然后接下来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就看到一幅得胜的君王的图画，得胜的君王，十一节到十六节，征服的君王啊，在战争当中得胜征服的君王。首先我们看这个君王是谁，这个段落里面对他有很详细的描写。他是骑在白马上，约翰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所以他是骑在白马上。白马是征服的君王所骑的马，这在第一印我们已经讲过啊，第六章的第一印，白马是征服的君王所骑的马。那么第一印当中，第六章第一印，我们已经提到这个白马是相同的比喻，只是在讲第一印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那一位骑白马的人可能不是基督，不是基督啊。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的描写，让我们看到这里是基督。那这里基督骑在白马上，所以他是要出战的，他是要出去征战的一幅图画啊，他是要出去征战的一幅图画。接下来说他是诚信真实，这诚信真实前面耶稣曾经在第三章对老底家教会，他自称他是诚信真实啊。那么贯穿整个旧约，耶和华神是诚信真实，贯穿整个旧约，耶和华神是诚信真实。换句话说，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耶和华是诚信真实，并且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弥赛亚也是诚信真实啊，弥赛亚也是诚信真实。所以呢，这个我刚刚说，我们是回到第三章十四节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自称。那所以这里强调的是，这一位骑白马的人他是诚信真实的，他一定会为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怎么样辩明啊 vindicate， 或者为他们伸冤，或者为他们辩明。这一位骑白马的他是信实的，他会为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伸冤或者辩明。然后接下来说他审判征战都按公义，这是我们讲贯穿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神义论。神义论，神是神的审判都是公义的啊，神的审判都是公义。我们就不要多说，我们曾经在前面讲了很多啊，关于这个神义论。好，然后我们就看第四个关于他的描写，他的眼睛如火焰，头戴许多冠冕。眼睛如火焰，这是回到第一章的十四节 B， 记不记得那一位像人子的也是眼睛如火焰？那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说眼睛如火焰是什么意思？不是，不是，不是，只是很有权威，重点是没有什么可以逃避他的眼目，
没有什么可以逃避他的眼目，没有什么可以逃过他的眼目啊。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再一次看到这时候，我的心真的是跳了一下，我觉得心里面忽然很警惕，没有什么可以逃过神的眼目。我觉得好怕在这样的一位神面前哈，真的是我们真的是不敢，不要以为你可以偷偷摸摸，也不要以为你心里面想什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避这位眼目如同火炬的神的眼目。好，他头戴许多冠冕，这是跟十二章第三节那个龙头上戴七个冠冕，跟十三章第一节那个兽头上戴十个冠冕啊，所以这是跟十二章第三节和十二章第三节的龙跟十三章第一节的兽形成一个对比。龙是戴七个冠冕，兽是戴十个冠冕，但是这一位是戴什么？许多的冠冕。所以这许多的冠冕是表示无限的绝对的主权，无限的 unlimited sovereignty 啊，无限的口说啊，所以这里不可能是亚位。那么这个没有人知道的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最可能的解释是回到福音书里面跟赶鬼相同的主题，最可能是回到福音书里面跟赶鬼相同的主题。因为在赶鬼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那些污鬼看到耶稣就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至高者的儿子啊。这个每当污鬼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说我知道你是谁。他们这样子说是什么目的呢？在古代他们有这一种观念，认为如果你知道一位鬼神的名字的话，你就可以拥有对他某种的控制力啊，这是他们的观念。如果你知道一位鬼神的名字的话，你把它说出来，你就在这个人这个鬼或神身上可以具有某种的控制力。所以污鬼看到耶稣说我知道你是谁，他是一直在努力要找出耶稣那个名，那个后面那个秘密的名，他可以来控制耶稣。所以这里说这个名是没有人能知道的，是没有人能知道的。这个名是一个隐藏的秘密，这个名是一个隐藏的秘密啊。所以在赶鬼的主题当中，我们知道是一种宇宙性的战争。我们说过这 cosmic war 就是邪灵跟神之间啊，善跟恶之间这种征战，我们通常叫它做宇宙性的征战。所以在赶鬼的主题里面是这种宇宙性的征战。那么污鬼想要 catch 抓住耶稣的那个秘密的名的本质，想要来控制他哈。那么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名是没有别人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可见这个名是没有被显明出来的，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名。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名是已经显出来的，摩西神向他启示说我的名叫耶和华。所以这个没有人知道的名不是以耶和华这个名为中心。那么还有这个名是从来没有启示出来的。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名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因为神的名字啊，因为这个名就说神真正的本质是无限的，是不能够被定义的。换句话说，神真正的本质是我们这些活在有限跟被造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没有人可以知道的。神真正的本质是无限的，是不能够被定义的啊。那么这个在现今这样有限的环境之下是不能够把它是无法启示出来的，只有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启示出来？等到我们进入永恒，等到我们进入永恒，这个神真正的本质才可能向我们显明出来。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有限的环境之下、世界之下，神这种无限跟不能够被定义的本质是不能够没有办法把它显明出来。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身上写的这个名，除了他没有人能知道。
因此这里是再一次是基督论，换句话说他就是神啊，基督论，耶稣就是神，这个是耶稣就是神，有这个最终的这个权柄。但是同时呢，前面我们这里说他身上写着名，也是跟前面受的跟随者受印，有受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还有呢基督的跟随者也什么也受印，他们额上写着神跟基督的名哈，所以这也是跟那个对比形成一个对比，在那里都是那个名是可以知道的，但是在这里这个名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哈。好，这是关于他身上写了没有人知道的名，然后呢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这有两种可能性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殉道者的血，有人第一种是认为这是殉道者的血，因为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这是殉道者的血，因为贯穿整个启示录殉道者是一个强调的重点，而且贯穿启示录都在强调神义论，神的公义，记不记得我们说神义他们流先知跟圣徒的血，所以神也要流他们的血啊，所以这个基于这样的两个主题，有人认为这是殉道者的血，可是呢第二种解释是这是基督自己的血，这是基督自己的血，那认为这是基督自己的血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段落是以基督论为中心，换句话说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啊，这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因为这个认为这是基督的血是因为这个整个段落是以基督论为中心，所以这个血是他带来的救恩的基础，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是他带来的救恩的基础。那么我们在前面第一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九节、第七章第十四节都曾经提到过，他们衣服是用血把它怎么样洗干净的哈，都提到基督的血，一章五节、五章九节、七章十四节。那么这两个解释的可能性呢，几乎可以说是50%/50%，就是说，两个可能性都非常有可能。那但是呢，以上下文来看，可能这里是基督自己的血更好，就是说更合适啊，更合适。因为这整个段落呢是讲到基督的血，但是不可能的是，这里这个血绝对不会同时是殉道的血，殉道的血又是基督血，这是不可能。还有一个不可能，这里的血不可能是耶稣的敌人的血，因为这时候还没出战，还没有出战，所以也不可能是溅了他敌人的血。好，那第七，他的名称为神的道，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是基于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的名是神的道。那道的意义是什么呢？道的意义就是活着的启示者，活着就是 living revealer 啊， a living revealer， 活着的启示者就是道，这是我们要解约翰福音的时候最好的一个解释啊。那么因此这里讲到耶稣的名是神的道，可能是配合整个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里很可能是有启示的观念，因为整卷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向约翰显明出来。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基督在这里他的名是神的道，显明耶稣在这里他已经是最后的启示了，他是最末了的一个启示啊，他是最末了的一个启示。在这里耶稣他要把这个在基督里面把一切都总结，一切都要总结啊，在这个基督的里面要把一切都总结，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说基督他要把历史带到一个结束，最末他是最末了的一个启示，他要可以说他要把一切都带到一个结束啊，带到一个结束，所以历史呢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描写是在十六章，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着名，这个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衣服上呢 是可能是表示写在衣服上容易认明，啊，写在衣服上容易认明，啊，可以一看就看到，啊。那么写在腿上呢，可能表示力量，因为在古代这个腿是表示征战的力量啊，这个大腿是表示征战的力量，写在大腿上呢，可能是表示力量。所以这一名字写在衣服上和大腿上，表示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和他的力量。衣服写在名字跟衣服名字写在衣服跟大腿上，表示他的权柄、能力跟力量。那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已经说过了，贯穿整个旧约，这是谁的名？耶和华的名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贯穿整个旧约是耶和华的名。我上次曾经给大家过那个经文，我再给你们一次哈，生命记第十章十七节，生命记十章十七节，现在这个名也是基督的名，现在这个名也是基督的名，再一次显出父与子是完全的合一，再一次显出父与子是完全的合一。所以这里又是很强的什么基督论啊，又是很强的基督论，耶稣就是神啊，他就是神，他与父是完全的合一，很强的一个基督论。好，然后我们就来看这个天上这个战争哈，这个这一位征服的君王，他出去这个战争到底是如何？在第十四节看到，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里我们看到天上的众军也是骑白马，也是骑白马，然后他们穿着细麻衣，又洁又白，跟随基督。那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天军到底是谁？这些天军是不是只是纯粹的天使，或者也包括所有的圣徒啊？那么以他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这样的一个描写，在上下文里面来看，因为第八节也是讲到心腹穿着麻衣，又白又洁，所以这里呢，主要这些天军是基本上是指圣徒，是指圣徒。换句话说，我们要跟基督一同怎么样？一同出战，我们要跟基督一同出战。好，这里我要讲一个大家很有兴趣的问题，就是灾前被提的观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对不起，这是灾后被提啊，在这里是灾后被提。我们讲过灾前被提，讲过灾中被提，现在是灾后被提哈。灾后被提的人，根据这节经文，认为信徒是灾后才被提，因为这时候已经是在前面的审判的末了了。这个时候，天上的众军既然这样的一个描写是指的圣徒，所以他们就认为圣徒是在这个时候被提到天上，与基督一同出战啊。那记不记得我们已经讲过，被提根本不是启示录所关心的问题。启示录里面从来怎么样没有被提，启示录里面从来没有被提。但是被提是在哪一卷书里面讲的？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么因此在启示录里面看到任何的被提，都是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到圣徒的被提，于是大家就要在启示录地里面找一个地方可以把被提把它读进去，因为这个事情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确实会发生的事。那么启示录讲末世的事情，怎么会没有讲被提？这是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于是我们就要从启示录的经文去读被提到底在哪里。但是我强调，其实被提根本不是启示录的作者所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都是读入，基本上都是读入，不管灾前、灾中、灾后，基本上都是什么 read into 读入啊。灾前的读入是在哪里？记不记得？第四章第一节，约翰被召说上到这里来，所以灾前就认为约翰被召上去是代表教会，所以教会在灾前被提。灾中被提是什么？不记得了。对，两个传道人，在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十二节，那两个传道人被杀，然后他们从死里复活，天上有个声音叫他们怎么样，上到这里来，那是在灾中。 所以这是灾中被提，是在那里毒入被提。那么灾后被提是在这里，19章14节毒入被提。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我们知道灾前也好，灾中也好，灾后也好，根据的经文都是很薄弱的，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不必争，不要争得你死我活，我才是对的，他错了哈。那么这三个都是很薄弱的经文证据。那么但是当然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再开一个课，这还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到底是灾前还是灾中还是灾后。好，然后呢我们就看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对不起，我要可能要延长一点点时间，我想要把它讲完哈。那利剑从口中出来，这些天上的众军跟基督一同出战。可是注意，这里完全没有描写那个战争进行的状况，完全没有描写战争进行的状况。他们只是骑在白马上跟基督在一起，他们是这个战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战争完全没有任何的描述，就说利剑从基督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然后他要用铁杖辖管他们，这个战争就结束了哈。所以这个战争呢是在分秒之间，是在分秒之间，战争正要开始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战争是分秒之间，战争正要开始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有利剑从基督的口中出来，原因是有利剑从基督的口中出来。那这是基于耶稣在1章16节跟2章12节他自己的宣告。1章16节跟2章12节我们在那里已经讲过，有利剑从基督的口中出来。但是在这里，在那里的利剑，我们说是罗马的什么短剑，就记得我们说是那种罗马的短剑，那个是所向无敌的，那个那里强调的是没有不能被征服的意思。那这里的利剑呢，不是短剑，是大剑，是罗马的大剑，好，或者说是长剑，大小的大哈。这个剑呢大概通常有4-5英尺这么长，这种剑差不多有4-5英尺那么长，非常重，非常宽，非常重，非常宽，而且是用很坚硬的钢所做成的。但是呢也非常的锋利，非常的锋利，很重，很宽，很坚硬的钢做的，很锋利，但是是大的长的剑，要用2只手来使用，不是短剑1只手，要用2只手来使用。目的是干什么？砍头，是砍头啊。所以这里有利剑从基督的口中出来，意思说在分秒之间，所有这些聚集与基督征战的这些基督的敌人的头就怎么样，全部被砍下来。那么在16章第6个晚的时候，说到从东方出来的3个污秽的灵，他们聚集地上的君王跟他们的军队一起来与基督征战，就是在这里。好，现在这个战争已经在这里要发生。那么所以这些人在分秒之间他们的头通通掉下来，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一种最后的完全的这个毁灭，而且呢强调的是那个速度，就是很快，一瞬间这个战争就结束了，一瞬间这个战争就结束了。这就是根据第18章我们讲那个挽歌，3个挽歌，记不记得3个挽歌都强调什么？一时之间，一个小时就是指的那个迅速哈。所以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迅速的战争，很快，一分秒之间正要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接着他说他用铁杖辖管他们，那么这个是来自于诗篇第2篇第9节，基于诗篇第2篇第9节。那么铁杖有2种解释，我们曾经讲过，一种这个铁杖是一个君王的杖，是统辖的意思。这个铁杖一种是指的君王的杖，是统辖的意思。但是这个铁杖也是第二方面的意思，是短棍，是一种短棍。这种短棍呢是用来毁灭的，毁灭摧毁的啊。那么在这里上下文来看，这里强调的可能不是强调统治，这里可能是那个毁灭的短棍，是那个毁灭的短棍。 或者说这是用来征战的一个短棍。所以这里说他要用铁杖辖管他们，主要的意思不是指他要统治他们，不是指基督要作王统治他们，不是指千禧年，因为后面的千禧年就是说基督要作王统治一千年。这里重点不是讲统治，重点这里是讲到毁灭，要用基督要用这个铁杖毁灭列国。所以呢还是在讲这个战争，在这个战争当中这些人完全的要被摧毁啊。那这个战争就是米吉多战争，我们十六章已经说了是米吉多战争，十六章是为米吉多战争预备，这个战争实际发生在这里，在第十九章。 OK， 好，然后我们看到他说而且他要喘全能神烈怒的酒，神烈怒的酒，这从第十六章以后就不断的出现啊，我们就不要再多解释，我们已经讲过了哈，就是神的愤怒，神的审判，从第十六章以后就一直很普遍的出现。好，最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讲这最末了这个毁灭，重复再把这个战争再详细的叙述一下啊，重复再加以一番叙述。那十七节十八节，有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这是一个邀请，邀请这些飞鸟来参加神的大宴席，邀请这些飞鸟，这些鸟是什么鸟？是吃腐肉的鸟，是吃腐肉的鸟，不是麻雀，对，像秃鹰，对，是吃腐肉的鸟，不是麻雀哈，鹰鸽不是这种哈，是吃腐肉的鸟。这里呢是邀请他们来参加神的大宴席，这个宴席跟前面羔羊的婚宴形成强烈的对比，形成强烈的对比。现在我们看见这个大宴席是强调审判的一面，羔羊的婚宴是强调什么？有福的一面。这里这个神的大宴席是强调审判的一面，那邀请这些吃腐肉的鸟来参加来赴神的大宴席。所以呢这里神要对他的仇敌施行报复和毁灭啊，这里神要对他的仇敌施行报复跟毁灭。那这个邀请飞鸟来吃这些人的肉，这是基于旧约的比喻，或者说这是基于旧约的背景，以西结书三十九章十七到二十节，以西结书三十九章十七到二十节。那么不但如此，这些飞鸟受邀来吃这些腐肉，你看啊，这些肉就是怎么样，是摊开在那里，没有被埋葬，不是埋在土里面去把它挖出来吃，这些尸体就是遍满全地，没有被埋葬。记不记得我们讲那两个传道人的时候，他们的尸体也是怎么样，没有被埋葬。那时候我们就有讲过，古代的战争即使是最惨烈的战争，这个仇敌的尸体怎么样也要被埋葬的，因为那是一种尊重啊。所以尸体不被埋葬是一种极其的不受尊重。所以这里这些尸体他们就是不被埋葬，讲到他们不但要被这些吃腐肉的鸟来吃，而且他们连最后的一点尊严都没有，连最后的一点尊严都没有啊。因此这里是讲到这个最后的审判不可置信的那种可怕的程度，最后的审，最末了审，记得我们这已经一直重复啊，每一种都是不可置信的可怕啊。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前面已经一再说，神的审判是什么？是公义的啊，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他们所受的是他们该得的，他们所受的是他们该得的。好，然后呢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再一次讲到这个末了的这个战争。所以十九节他看到他描写参战的军队，那个兽跟地上的君王还有他们的众军，这是与基督为敌的这一群人，他们都聚集要跟骑白马的并且他的军兵征战。所以我们看到这参战的两方面的军队在这里呢再一次讲到这个圣徒跟基督一同出战啊，再次讲到圣徒跟基督一同出战。我们被描写成是军队，我们 是基督的军兵哈，与其白马的并他的军兵，我们被描写成是基督的军队，要与他一同出战。但是呢，在这里没有描写那个战争本身，所以就是跟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战争本身完全没有描写，完全没有描写，所以还是在那里强调这个战争正要开始就结束了，就是很快很快，分秒之间这个战争就结束了啊。那这个战争结束了以后，这个兽跟假先知他们就被擒拿，不但他们被擒拿，同时他们活活的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活活的被扔在硫磺火湖里。硫磺火湖是基于硫磺火山的比喻，硫磺火湖是基于硫磺火山，有一种火山是一种属于硫磺的火山，硫磺火湖是基于硫磺火山的比喻。这种火山的物质在死海的那个附近的地区可以找到，就是喷出来的这些东西哈，在死海的附近的地区被找到。那所以这个硫磺火湖是基于硫磺火山的比喻，但是同时这个硫磺火湖也是基于贯穿整个启示录提到所有有关火山的比喻。记不记得我们说到那个七个教会，有几个教会的所在地都曾经被整个摧毁重建，那这些摧毁都是火山爆发所摧毁的哈。那么另外我们讲到那个碗的灾啊，号的灾，有什么火把，好像火把丢在地上啊，那些都是基于当时的这种火山的比喻，所以这些都是这里的背景啊，都是这里的背景。那么在古代，这个火山是很重要的一种灾害，很重要的一种灾害啊。那这个硫磺的火湖就是表示不仔细的受痛苦、受折磨，不停的、不仔细的受痛苦、受折磨啊，这就是。这个硫磺火湖，最后呢，这些兽的跟随者，21节，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不但是这个兽跟假先知被抓被丢在火湖里，他们的跟随者，其他所有的他们的跟随者也通通完全的被毁灭，所有属于兽和跟随他的人全毁，完全的毁灭啊！雪高到马的绝环，14章20节，我们不是那里讲到说那个雪高到马的绝环，我们就讲到一种不能相信的那种屠杀啊！所以这里就是配合14章的那个20节，那飞鸟呢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这个描写是非常的 powerful， 很具有威力。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讲，我们不太觉得对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对我们来说我们不太能抓到。为什么？现在原子弹一颗丢下去就全毁了啊！但是在古代战争是很普遍的，那这些战争的描写对他们来说是很 powerful， 非常具有威力。那这一种在19章的这样子的一种迅速跟可怕的战争哈，是很有力的信息。那么但是注意，这里说是被骑白马者，前面是他口中出来的剑，他的铁棍，所以重点是这一切都是基督做的，这一切都是基督做的。那么虽然圣徒跟他出战，可是圣徒呢只是与基督同在一起，所有的都是基督做的。那这也是整个启示录 persevere 坚忍的主题的重要一部分。坚忍的主题也是表明什么呢？坚忍的主题也是表明坚忍就是完全的信靠基督，完全的信靠基督。基督征战，基督的责任是他来征战，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完全的信靠他。所以这也是整个启示录一个坚忍的主题的内涵。基督的责任是为我们征战，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完全的信靠他，这就是整个启示录的一个坚忍的主题。那么在这整个19章这一段末了的毁灭的背后，就是严严的警告那些已经转离神去
参与该杀的敬拜，这些被盗的人。我们在第二章第三章讲到那七个教会的一些问题哈，这些都是对那些开始跟随撒旦参与该杀的敬拜的异端的人的一个警告。但是这一切当然也是向那些不信的人，不信的人的一个警告。这些警告的意思等于是告诉我们，你要选择你要站在哪一边，你要选择你要站在哪一边。如果你不站在跟基督同一边，如果你不是站在基督的这一边的话，这就是你的结局，这就是你的结局。如果你不是选择站在基督那一边，这就是你的结局。所以这十九章这一整个段落的描写是非常 powerful， 很有威力的一个描写，对当时的这些七个教会的信徒以及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人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警告。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也应该有同样的一个警告性。所以啊，盼望我们真的是让这些话成为我们自己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好，那我们一月还要补三次课，把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章把它上完，我们一定要把它上完，不能再拖了哈。第一个礼拜没有课，所以是第二、第三、第四。那你们可以去小书房买那个合班的课的 tape， 我会请他们就是卖我们一卷一块钱，好不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读你的话。主，我们读的时候，主真的是当圣灵把这些话打开的时候，我们里面实在是满了恐惧战惊。主啊，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些真理叫我们学习更加的来敬畏你，叫我们真的是要像你的话所嘱咐我们的，我们可以坚忍到底，我们可以忠心的跟随你到底，在真理上没有偏差，在生活上活出一个完全的义行，免得我们跟随了撒旦，我们将来的结局就是像这里所记载的。主，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要积极的去用你的话告诫那些不肯跟随你的人。主，很多时候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只是片段的，我们只讲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我们却没有告诉别人他们如果不愿意跟随主将面临的审判是如何。主，这是我们的罪，求你帮助我们勇敢地为你做见证，不要只是说好听的话，只是叫别人来信就有喜乐有平安，却不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信会有怎么样的结局临到。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在雅典的讲道，他很清楚地向这些雅典的人，这些人他们拜骗了所有的偶像，他们还抬着一座卫士之神的像在拜，保罗很清楚告诉他们，神已经设立了一个人，他要做审判的主。主啊，我们真是求你让这些话深入我们的心里面，带出我们在生活上，在我们周遭的人当中一个影响力。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